很多人上班，很多人创业，在上班跟创业这两者中间，其实还存在一种职业，我们都称之 freelancer，也就是自由接案者。好，那为什么我会认为它是介于这两者中间呢？第一个，他们不需要每天进某间办公室上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在创业，但是呢，他并不是在打造自己的产品，而是在帮别人打造别人的产品啊，也就是说，客户外包给他做份工作，然后他做的是别人的工作。那我一直认为哦，这个如果你做的工作无法累积在自己身上，那严格的说，只是另外一种打工。那自由接案者比较像是自由打工，所以我认为自由接案者虽然感觉很自由，自己开公司，自己开发票。但是其实严格说，它并不能叫创业，因为你创的不是自己的业，你所做的是别人的东西，你无法累积在自己身上。好，当然你说累积经验、累积作品，但是你为的还是要去接案嘛。OK，所以这一集呢，我想来谈一谈自由接案者或者是自由工作者、SOHO 族、外包厂商这些哈，很多不一样的工作性质啊，可能包括程式设计啊、影片剪辑啊、动画啊、视觉设计顾问、经纪人，甚至代理商哦，都落在我说的自由接案者的这个群组里面。所以这一集呢，我想来谈一谈这些自由接案者应该怎么样去做可以累积的事情，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因为你也知道，接案总不能接一辈子。那如果我们不接案一辈子的话，我们要该如何布局长期的策略？OK，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吧。我觉得任何工作都一样，我们每天在做事情，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吗？是正确的事情吗？是可以累积的事情吗？或者是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你自己的未来，它是有好处的吗？英文有一句话说：“Activity is not productivity。Activity 就是活动，productivity 就是生产力。Activity is not productivity，意思就是做事不一定有生产力。所以，我认为第一个自由工作者应该做的，就是要去检视自己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分配，你的工作时间有多少比例是分给客户以及分给自己？那我想刚开始接案的哦，通常都是100%全部给了客户，也就是说你做的事情都是客户要求他付钱给你，请你帮他做的。然后慢慢的这个比例会下降啊，如果你看得清楚未来，如果你对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事业有一些打算，有一些计划的话，那你会慢慢的降低这个比例，所以从100%可能到80%，到50%，到20%，所以你从接别人的案子，一直到发展出自己的产品，通常一个合理的方向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你想想看，你100%的时间、精力、精神都奉献给客户，那除了钱以外，你还可以获得什么额外的累积？基本上是没有的。好，你可能会说有啊，好，包括累积客户啊，累积一些使用者见证啊，累积了一些作品集啊，那这些作品集会被很多人看到啊，然后你的生意会变好，很多人看到你的作品觉得你很棒，然后就来找你啊，或者是跟你配合过的客户觉得你的作品不错，物超所值，他们会介绍新客户给你。可是你想想看，你始终没有跳脱接案的这个范畴，就算你的生意变好，更多客户来找你，你的案子变多，但是你累积的还是只有金钱啊。然后你就会发现，接案不是一个理想的事业模式，因为你只会越做越辛苦，越来越忙。当然，钱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你客户接不完，你可能要提高售价过滤啊。可是你也怕提高售价，客户就觉得你 CP 值不高了啊，然后就案源就变少了。所以你看，案子少你担心，案子多你操劳， 好像都不是什么理想的状态，对不对？那是因为你累积的只有钱，你并没有累积一些对你未来能够加值的东西。好，那这边呢，第二个建议就是给大家说，除了你可以跟客户谈外包案子的价钱之外哦，其实你要去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谈产品销售的分红。举例来说，你是一个工程师，有一个客户请你帮他做网站，好，那做网站可能是50万好100万，那这个是你应得的工作的酬劳，对不对？可是在这个之外，你有没有可能跟他谈分论？也就是说，如果你帮他做的这个网站有赚钱，可以让你分论 10% 或是 20%， 好，然后为期一年或是两年，甚至是永久。这就好比说你去插一个技术股一样。我们听到很多矽谷公司都会有技术长，好，那技术长有时候啊，他们出资的钱比较少，因为他们要出力，对不对？他们要去设计整个网站的程式，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技术长的话呢，这个网站的点子就没办法做出来嘛。所以假设三个创办人，然后两个创办人出钱比较多，然后技术长出钱比较少，甚至没有出钱，好，纯用的这个技术股去分红。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个工程师，你可以用同样的模式啊，你去跟网站谈嘛，甚至这个制作费可以低一点，但是如果你觉得他这个点子不错，他这个网站会赚钱的话，那也许分论一年两年或是五年十年甚至永久，他都会让你在累积自己的东西，好，让你不会只赚到制作费，而是每年都还有一些额外的分红。那这个就是我说的额外的累积。好，那你不要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我有认识很好的朋友，他就是这么做。他以前是接案的，那后来因为他谈到了一个这个很大的电商网站的分红，他就可以去慎选案子，他再也不用辛苦的有案就接，而是呢，他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维护以及优化这个客户的网站。那这个客户的网站因为跟他分红，所以你也可以说是他的网站，好，虽然占股比例很低，但是至少他还是有那一部分嘛。好，所以我一再强调说，我们要 work less, make more, 对不对？我们要工作越来越少，但是可以赚的越来越多。那技术股就是一个很棒的概念啊。如果你会技术，你做网站，做 APP, 你就可以跟你的业主去谈，是不是可以跟你分红，然后你就有点像是他的技术长。好，所以从一个外包人员变成一个技术长或是一个技术面的这个顾问，对不对？你每年还是可以分红。好，我不会写程式，我不懂技术，那但是我只懂行销。那如果技术股可以，行销股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如果你很会行销，好，可能包括投放广告啊，认识很多这个网红啊，你很会企划点子，你很会做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游击式的行销，很多怪点子，然后你就很敢去蹭时事啊，蹭名人啊等等哦，那你的行销能力就很强，你就可以跟你的客户一样谈这个包底抽成。什么意思呢？就是除了你每个月要付的行销费以外，好，可能包括投放广告的成本是客户自己要付嘛，但是他要付你可能一个月3万块的这个服务费，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的底价。那包底嘛，这个就包底。那抽成是什么呢？抽成就是说，假设你每个月的服务费是3万块，你也可以要求客户跟你拆账分红啊。如果你表现的预期的好，那你是不是可以超过一定业绩，然后你就可以分多少？所以客户销售越多，你就赚越多嘛。好，所以如果客户跟你配合很久，他相信你的能力，其实他们很乐意会把行销的工作外包给你，因为你越努力行销，基本上他们也赚越多嘛。那他们赚越多钱分红给你，你们就形成一个行销顾问或是行销长的分红奖励机制等等。好，所以一样，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话，这绝对是可行的，而且在台湾的网络业界真的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合作关系存在。刚刚说了技术股、行销股，如果你是自由接案者、一人公司，你帮别人做网站，或者是你是行销人员，你很懂得投放广告，你会接一些行销的案子，那都可以去谈，那都可以去跟业主谈拆账分论啊，就是刺激你自己的表现。那我想，不管是技术还是行销，只要你做得好的话，他们也会赚更多钱，那分一点给你也是应该的。 好，那其他领域有没有可能呢？就是说你是一个设计人员，有没有可能设计股呢，或是设计长呢？假设说你是一个视觉设计、美编、动画制作啊，这方面的自由工作者，你也可以说服客户跟你分红吗？啊，我跟你讲，非常可以啊！啊，特别是在现在的 NFT 还有元宇宙的这个趋势下面啊，这是其中一个趋势嘛？那我们知道 AI 也是另外一个趋势，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说 NFT 的趋势，很多人都想发行自己的 NFT 项目。但是他们不一定找得到好的设计师，那这个时候呢，会美术的就很吃香，所以你除了可以接案帮他们制作这些美术这些图档之外，你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要求插股，变成创始团队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按照这个 NFT 的销售额来分润。如果业主不想跟你分红啊，他只想外包，那除了拿基本的制作费以外，你至少可以要几个他们的 NFT 吧。好，然后呢，你有任何问题要问清楚，因为你会美术嘛，你也许有一天会自己发行 NFT， 所以如果你能够懂这其中的 know how 的话，那就算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了。科技一直在改变，这个技术跟平台就会变得非常平易近人，那未来任何人我觉得很快了都可以按几个钮就上架自己的 NFT， 所以视觉跟行销反而还比技术重要，所以我觉得美术啊、设计啊、视觉啊、3D 设计人才，我认为是蛮有经济回报的应取。那再来说 AI 趋势，很多设计者、美术相关人员都说啊 ，AI 会取代他们的工作。我想有可能，但是只有弱的才会被取代吧，强的应该不会吧？因为就算 AI 制图出来，你还是要有一个具有相当审美观的能力去优化嘛，去改嘛。然后再加上你要喂什么资讯给他啊，我们说下咒语给他，给他指令，要他产生什么样的图，那我觉得这也会是未来的一门学问。那如果你自己已经是美术相关人员，你的脑中有很多的风格，很多的名词，很多的关键字，那你在下指令给 AI 的时候，一定也会有比一般人更好的想法嘛。那我们再把这个设计股的概念拿进来，任何创作者在未来几年，说不定很快就发生了，文字跟图像都可以由 AI 产生，但是你要将这样的结果如何变成一门可以持续赚钱的事业呢？那就需要对市场很敏锐的一些人。那通常来说，对市场很敏锐的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是很厉害的文字或者是美术人才了。OK， 所以理论上来说，我觉得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啦，因为多数的上班族都会有自己的专业嘛，或者是你在公司有自己的位置，感觉也许你被困在办公室，感觉自己是个小螺丝钉，但是你要观察市场的变化，你要常常去假设说，今天如果自己出来创业，从接案开始，我的专业会不会有市场需求，然后在创自己的业之前，这个自由工作可能是衔接你自己产品的一段必要的付出，或者是你可以把客户的产品变成自己的产品，就是你用你自己的专业去插股，你是接案者，但是不表示你不能去谈分红嘛。好，当然这个需要两造双方的共识，但是我认为如果由你主导去问，好，如果你真的看好某个客户的产品，你应该先开口去问，而不是相反。因为有些客户，他们想省钱，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会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付你制作费，但是跟你用拆账的方式跟你合作。好，这一类想省钱的客户其实很多，但是我要告诉你，通常都不是什么好的项目方啦，或是好的客户，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慎重考虑。因为如果他们连制作成本都想省的话，那未来行销成本可能也会想省，处处想省的结果通常不会太好，那你就分不到什么可观的数目。如果你现在是自由工作者，你当然要慎选客户，你要去尝试提高每个案子的报价。好，但是我认为长期来说，你还是得要为自己累积。好，如果你还没有全方位的产品能力，你只有单方面的强项，那你就去跟客户谈分红。这样至少你也有部分的股权。一个客户、两个客户、十个客户，它就像什么？它就像是你在累积自己的股票。如果运气好，有一两个中，你就获得额外的奖赏，对不对？但是这个奖赏 是你在一开始就要去主动争取的，不开口就不会有。 OK， 最后呢，我想讲哦，自由工作其实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它其实就是一种骑驴找马的创业模式。好，但是我看过太多人就一直骑着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找马的个人或是团队。但是我想，如果你都已经有勇气离开职场变成一个自由工作者，那你也应该要有勇气不再接案，全心打造自己的产品才对啊。 OK， 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拜拜。